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121篇祭司的衣服6读经出埃及记28章6至14节。他们要用金线和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，并捻的细麻，以巧匠的手工做以弗德。以弗德当有两条肩带，接在以弗德两端，使以弗德相连。以弗德上巧工织的带子，要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，用以细柱与以弗德接连一块。要用金线和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，并捻的细麻做成。要取两块红玛瑙，刻上以色列儿子们的名字，6个名字在这块宝石上，其余6个名字在那块宝石上，都照他们出生的次序，要用刻宝石的手工，仿佛刻图章，按着以色列儿子们的名字刻这两块宝石，镶嵌在金框内。要将这两块宝石安在以弗德的两条肩带上，为以色列人做纪念石。亚伦要在两肩上担他们的名字，在耶和华面前作为纪念。你要用金做两个框，又要用纯金以拧绳子的手工做两条链子，把这拧成的链子接在两框上。39章2至9节。他用金线和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以弗德，他们把金子锤成薄片，剪出线来，用巧匠的手工编织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和细麻中，又为以弗德做两条肩带，与以弗德相连，接在以弗德两端，以弗德上巧工织的带子，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，与以弗德接连一块，用以细柱，是用金线和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的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又琢出两块和红玛瑙，镶嵌在金框内，仿佛刻图章，按着以色列儿子们的名字雕刻。他将这两块宝石安在以弗德的两条肩带上，为以色列人做纪念石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他用巧匠的手工做胸牌，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，用金线和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成。胸牌是四方的，叠为两层，这两层长一虎口，宽一虎口。 Amen。 我非常宝贝主由出埃及记所释放出来的话语，这卷书满了对基督经历的丰富，出埃及记描绘出基督的一些要点，是过于我们所能述说的。无论用英语或用我的本国语，我都没有够用的口才来发表我在这卷书里所看见的基督。在新约里有名言论到基督，对基督的经历以及召会，甚至有名言论到基督的宝贵以及我们在神眼中的价值。然而新约没有完整的细节，许多细节都在旧约的预表里面。靠着主的恩典，在本篇信息中我要尽力指出一些奇妙的细节，说出基督的宝贵以及圣徒在神眼中的宝贵。这些细节是在新约里面找不到的，但是出埃及记28章的图画里面却是有这些细节。以弗德的材料和颜色，祭司的衣服主要的是外袍，就是一件几乎及地的长袍。大祭司在这袍子上穿上一件外衣，在外衣上又穿着以弗德。出埃及记28章6节说，他们要拿金子和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并捻的细麻，用巧匠的手工做以弗德。我们读这一节便晓得以弗德是用什么材料做的，以及它有哪些颜色， 用来做以弗德的材料是金子和麻。金子是矿物，麻是从植物的生命来的。蓝紫朱红是指颜色，不是指材料。然而我们可以说金子和麻也有颜色，金子当然是金色的，麻则是白色的。因此以弗德是用两种材料做成的衣服，有五种颜色。我不相信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中，另有用金线和麻线交织在一起所做成的纺织品。你有没有听过用金子和麻的原料交织在一起所做成的衣服？就材料而论，以弗德的确是很不寻常的衣服。今天有些衣服是用达克龙和棉做的，有些是用羊毛和人造纤维做的，但哪里有用麻和金子做的衣服呢？如果今天有人穿着一件用金子和麻做的夹克，有金色、白色、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，我们定规会认为这件衣服很奇特。我的确信我们没有一个人见过这样的衣服，然而这就是大祭司所穿的以弗德。以弗德是用麻线和金线做的，有五种颜色，金、白、蓝、紫、朱红。然而以弗德上没有黑色或灰色，因为以弗德做成这样的款式外表上就很特别。如果你看见以弗德，你会说它是什么颜色的？金色、蓝色、紫色还是朱红色？既然以弗德是好几种颜色交织成的，我们就很难用一个词来描述它的颜色。无论谁仔细观看以弗德，都会看出五种不同的颜色来。然而他没有话语可以描述这件衣服整体的颜色。神性与人性的调和。我们由新约中晓得，主耶稣乃是一位有神性与人性这两种性情的人。以弗德上的金子预表基督的神性，麻则预表他的人性。以弗德上的金子和麻不是相连或相接在一起，而是交织在一起。以弗德上的金子与麻交织在一起，预表在基督里神性与人性的调和。因着我们用调和这个词来说到基督神圣的性情和属人的性情，我们就被定罪为异端。有些人还毁谤我们，说我们教导人。基督的神性和人性这两种性情调和在一起，产生出第三种性情来。这种性情不完全是神圣的，也不完全是属人的。我从来没有说过基督的神性与人性调和在一起，产生出第三种性情。用来做以弗德的金线和麻纤维并没有交织在一起，产生出第三种既不是金也不是麻的东西。不，金与麻用来做以弗德的时候，并没有失去它本身特有的本质。金子还是金子，是矿物，麻还是麻，是出自植物的东西。即使这两种材料交织在一起，调和在一起，它们的本质仍旧存在。基督的神性和人性也是这样，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并没有调和在一起，产生出第三种性情。此外，在基督里的神性和人性也没有失去它本身的性情。约翰一章一节说，太初有话，话与神同在，话就是神。根据约翰一章十四节，话成了肉身，我们可以说这位是神的话就是金的。而约翰一章十四节里的肉身就是麻，因此神道成肉身的时候，金子与麻、神性与人性便交织在一起， 调和在一起了。基督论的学派，从头一世纪保罗和约翰的时代起，就有许多论到基督身位不同的教训，在神学上有一个特别的名词，表明对基督身位的研究，这个名词就是基督论。神学怎样是研究神的，基督论也照样是研究基督的。历代以来有许多的争辩是关乎基督的身位，大多数的教师都承认基督有两种性情，就是神圣的性情和属人的性情。然而关于基督的两种性情有许多错误的教训，许多的争辩都是由于这一点所产生的。我们有一本书叫做《关于基督的身位》，说出论到基督的身位有七种不同的学派，在这七种学派中有六种是异端，只有一种是合乎圣经的。我愿鼓励你们去阅读那本书。这六种异端的学派就是多西特派，错谬的教导，宣称基督只有神性没有人性；以比安派的异端教导人说基督只有人性没有神性；亚流派错误的教导说基督的神性不完全，他只是受造之物中最高的；阿普利纳流派荒谬的教训说基督的人性不完全；奈斯多流派错误的道理坚持说基督的神性和人性是分开的；犹推古派错误的教训否认基督神性和人性的区别与共存，并主张这两种性情是融合为一的。正当的合乎圣经的教训乃是基督有神性也有人性，他的神性与人性乃是完全的，而且在一个身位里联合在一起。我们驳斥六种异端的学派，并跟随合乎圣经的学派。神人，在新约里我们很容易就能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神也是人，因着他是神又是人，他就是神人。然而我们却被错误的指责为异端，因为我们教导人说基督是神人，但许多健全的正统的合乎圣经的教师都承认基督是神人。有些人甚至出书论到这件事，例如 Ruth Paxson 由穆迪出版社所出版的《最高水准的生命》这本书中说，这位中保必须是双方所接受所信靠的一位，有份于神的性情和人的性情。真正的中保必须是一位神人，人类的救主必须是一位神人。基督耶稣这位中保就是神人，他不是人神，他也不是一个人成了神，而是神成了人。在同书的112页， Ruth Paxson 又说，在神人里面，神与人类产生了新的联合。此外，穆迪出版社所出版的《赖瑞圣经研究》The Ryrie Study Bible 在约翰一章十四节的注解上也说，耶稣基督是独一的，因为他从永世以来就是神，然而他自己却在道成肉身里连于罪恶的人性。这位神人具有神性一切的特质，腓立比书二章六节，和人性共有的属性除了罪以外，而且他在复活的身体里也是神人，要一直存在直到永远。行传一章十一节，启示录五章六节，唯有这位神人才能够成为合一的救主。我们来读新约就晓得，我们的主是神也是人，因此称他为神人乃是完全正确的。神性与人性交织在一起，虽然新约启示出基督是神人，但我们无法找出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说基督的两种性情是交织 在一起的，但在基督里，神性与人性交织在一起，却由以弗德的预表描绘出来了。金子与细麻的材料不是堆在一起、接在一起，也不是仅仅连在一起，它们乃是交织一起的。然而许多基督徒有个观念，以为基督神圣的性情加到属人的性情里，就像一块金子包裹在麻里面。他们也许没有这么发表出来，但许多人不知不觉就有这种想法。以往你对基督的两种性情是怎样的领会？你对神性和人性调在一起的观念又如何呢？你以为基督的两种性情是以某种方式连接在一起的吗？没有疑问，你坚决相信基督是神也是人，但你有没有想过基督的两种性情是怎样调在一起？这两种性情在他里面并排着，还是基督神圣的性情摆在属人的性情上面？基督神圣的性情以某种方式围绕他属人的性情，还是他属人的性情遮盖着神圣的性情？圣经有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，我们主的两种性情如何调在一起，不是加在一起，也不是连接在一起，而是把神性和人性交织在一起。基督神圣的性情已经经过了种种的过程，正如用来做以弗德的金子也经过了种种的过程。金子首先要被炼净，然后锤成薄片，抽成线，碾在一起，才和麻交织在一起。这幅图画表明基督经过了一个过程才成为人，他不是突然从天上降到地上来成为一个人。不，他是神，在童女的腹中孕育了九个月之久，然后生在伯利恒的一个马槽里。希律王晓得他生下来了，就想要杀他，因此约瑟在主的引导之下带着小孩子往埃及去。希律死了以后，约瑟和他一同回到以色列，但他不敢留在犹太，因此他往北到了人所藐视的加利利地。结果主耶稣就在穷苦的拿撒勒小村庄长大。主生长在一个穷苦的家庭里，古时候像约瑟那样的木匠所赚的钱不多，主在地上的年日里经历到为人生活的苦难。金子成为线与麻交织在一起，描绘出他经过的过程和所有的苦难。我们的主就是神，他经过了一个过程与人性合而为一，没有这个过程，他怎么能够与人合而为一呢？如果他没有经过这个过程，做以弗德所需要的原料就产生不出来。由此我们看见基督宝贵的一面，这是新约里没有清楚启示出来的。在以弗德这幅图画里，我们也看见基督的人性如何做到他的神性里面，这也包含了一个过程。麻必须先经过一个过程，才能够成为碾成的线，用来做以弗德。出埃及记28:6说到碾的细麻，这就是把线搓在一起做成的麻。麻碾好以后，就做成编织用的线。麻要成为碾成的线，必须经过一个过程，最终金子和碾成的麻这两种线交织在一起，成了以弗德。虽然我们无法恰切地解释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如何交织在一起，但如果我们来看用来做以弗德的特殊织物，并晓得这幅图画乃是基督的预表，我们就会说，主耶稣，我敬拜你，你就是以弗德的金子和麻所描绘的，你的神性经过了一个过程，你的人性也经过了一个不同的过程，然后你的神性和人性交织在一起，成了一种编织的原料。主耶稣，这就描绘出你的身位，你是何等的奇妙。许多基督徒因着受系统神学的霸占， 不愿从主的话中来接受对基督的启示。不但如此，当我们教导人说，在基督里神性与人性调和，交织在一起，他们就反对我们。但不管有多少的反对，不管别人怎样讲论我们，我总无法否认主由神纯正的话语所启示给我们的。对于基督身位的认识，我绝不会改变。我已经由旧约预表的图画里看见主耶稣是怎样的一个人，我绝不能说我没有看见主的这幅图画。为着出埃及记里的这幅图画，我们赞美主。在这幅图画里面，我们看见了新约名言里所找不到的宝贵细节。基督的属天、君尊和救赎，我们看见了金子与麻如何借着受苦的过程交织在一起。现在我们继续来看以弗德的颜色，蓝色表征基督的属天，反之棕色是泥土或灰尘的颜色。在基督身上没有棕色的东西，在他身上每样东西都是蓝色的、属天的。紫色表征基督的君尊，主耶稣所行的一切都是君尊的，甚至他做小孩子生长在木匠家里的时候，为人就很君尊。如果你读到他12岁时对父母怎样说话，你就会晓得他是以君尊的方式来说话。即使他是一个12岁的小男孩，他的行动与说话也能够俨若君王。他不是剑取王权，而是自然而然显出王权来。我们在天然的生命里的确不属天，也不君尊。我们不是彰显蓝色，而是彰显棕色，就是尘土的颜色。不但如此，我们的举止不像君王，我们的行动非常低下。我们发脾气的时候也许是蝎子，甚至我们喜乐的时候还是没有主君尊的样式。但主耶稣恼怒那些在圣殿里的人，拿绳子做成鞭子把他们赶出去的时候，发怒起来还是非常的君尊。此外，他在拉撒路的坟墓那里哭泣时也是君尊的，甚至主在哭泣的时候仍然显出他的王权。朱红色表征救赎，主耶稣在地上的一生都是以救赎的方式来行动。例如，他为了众人对他的门徒说，你们给他们吃吧，就是显出朱红色救赎的颜色来。主不愿看见百姓饿着回去，这隐含了救赎的意思。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，病了18年，一直受撒旦的捆绑，主耶稣治好了她，这也是以救赎的方式来行动。他对那些批评他的人说，他不愿这女人再被撒旦所捆绑。随着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，还有金色与白色，金色表征神的彰显，主耶稣用5饼2鱼喂饱5000人的时候，神彰显出来了，金色从他身上照耀出来了。他发怒洁净圣殿的时候，也显出了他的王权和金色的神性。不但如此，在那个场合中也能够看见细麻，就是表征基督人性的彰显。主耶稣在地上的一生把神和人、神性和人性彰显了出来。在这个人的生活中，我们能够看见属天、君尊和救赎，我们能够看见神圣的光辉，也能够看见纯洁的人性。宝贝基督的图画，你能够指出新约哪一章是用以弗德的方式来描绘主耶稣吗？在新约里没有这样的一章圣经，因为这是无法用言辞来描述的，它只能用图画来表明。你能用言语恰当地描述一个人的面貌吗？当然不可能。然而一画胜千言， 我很宝贝八章里基督的图画，原因就在这里。历代的基督徒，包括那些爱主寻求主的人在内，都不够充分注意出埃及记二十八章里基督的图画，这真是一件可悲的事。结果他们对主的评价就不够高。我能够做见证，因着来看这幅图画，我更加珍赏主。由于对他的珍赏，我就献给他新的敬拜。我说，主啊，主，我在这幅图画里看见了你，我也珍赏你，但我无法把我所看见所珍赏的用言辞表达出来。主，在出埃及记二十八章里我看见了你，主，为着你自己的这幅图画我感谢你。你就是用金子与麻交织而成的以弗德，你的神性和人性全在你一个人身上。然而神圣的性情与属人的性情仍然存在，没有失去。主，我赞美你。为着以弗德和所有美丽的颜色，这幅奇妙的图画，我们感谢主。这些颜色就是彩虹的颜色，乃是宇宙中最美丽的颜色。有什么颜色比以弗德的五种颜色还要美丽？因为这些在编织原料上的颜色，乃是表征主圣位的彰显。我不是照着天然的聪明来解释出埃及记二十八章里的图画，再者，我也不是画这幅图画的人。反之，我蒙了主的怜悯，多少有点了解这幅图画。出埃及记二十八章这里有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，在这个宇宙中有一种用金线和麻线编织而成的织物，含有金、白、蓝、紫、朱红这五种颜色，这就是主耶稣今天所穿的以弗德。他仍然穿着用金子和麻做成的衣服，有五种美丽的颜色，表明他的人性、神性、人性、属天、君尊和救赎，真奇妙。 Amen。